明白，就是，从咱们自身的规划来讲，对我们半导体领域这块业务，未来2到3年，我们这个整体收入体量的一个目标和预期能够到达多少？
目标和预期，这个应该也不大吧，因为他们整体这个需求，毕竟他们是做设备的，然后他们这个整体的需求量本身，它这个设备的量没有很多，那我们单件的供货就那么多，所以目前可能预测下来，除非我们再做一些别的东西，但如果就目前的这目前现有的供货的，可能价值量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总体的。
明白明白。对，然后还有我们跟这个振华永光的在这个 IGBT 芯片注塑件的这块的一个合作嘛，就这块的我们这个胶样验证的这个进展，我们现在怎么样了？
现在还在持续改进中吧，目前还没有供货。
明白，所以我们就这块的话，可能能够贡献收入，应该我们得看到2728年，是吧？
具体也不好说，因为他们因为这个现在进展也比较慢，所以也这个也预测不大出来的。
明白，明白。对，就是像我们这个，在这个军工领域这块除了像这个振华永光以外，我们其他的一些客户有在拓展吗？
我们其实也有在拓展的，但是具体什么呢？具体也不大好说。但是我们就是现在还没有很确定的，然后也在不断的努力中吧。
了解了解，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低空领域这一块嘛，我们跟这个小鹏汇天这块合作，这个精密注塑齿轮，我们这块有一些新的变化吗？还是说可能这个东西还是得具体等到他们飞行汽车有一个大批量的出货呀？
没有，他们没有，就是目前也没有给我们下那个订单什么的，所以，没有什么进展。我可能还是要等这个具体的他们的落地吧，因为其实我们就像汽车一样，我们大量供货，可能还是要等批量生产。那比如说前期我们提供给他几十个样品，可能对于他们做实验做测试，我想想也应该是够了的。
明白明白，对，因为对这个是低空这块，还有就是。像我们这个之前收购的这个墨讯吧，墨讯科技就是空气微电机这块，我们这个他们现在这个整体一个经营情况，还有和咱们在这个业务也好，还有这个渠道也好，我们这个就是在协同方面的一些进展，现在怎么样？
墨讯现在发展的是比较好的，无论是从汽车还是从一些智慧家居，他们都有比较好的发展。今年可能营收应该也是有一定的增长，然后我们也跟墨讯之间有了一些业务往来，比较小的啊，因为他们因为也是就是往他们肯定都是最近几年接的新订单嘛，还没有大量放量，但是慢慢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整体对墨讯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了解了解，这个的话，我们后续还会再往里面去追加一些投资吗？
目前应该是没有这个计划吧，然后也要看他们后期的这个融资的这个计划，因为这个也都是相配合的嘛。
明白明白。对，这个是对，这个是这块新领域这块。然后，对，然后我看到那个我们上半年的话，有一个新增的投资是对的，这个上海雨点电子科技，大概投资了大概1800万。我想问一下，就这块我们的一个布局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就是首先他们做的是汽车领域的嘛，然后我们整体行业比较熟悉，然后他们做的是汽车的执行器，就是智能控制的模块。那对于我们公司对于未来，比如说像雨刮它可能未来你比如说自己，比如说一些就是包括这个雨刮可能往以后它就是自动测试啊，然后自己可以调节这个雨刮的这个幅度啊，可能就变成全智能的了。所以这个方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就包括整体的这个车的这个智慧模块的应用肯定要有大幅度的提升，所以我们公司是比较看好这一块的，然后去投资了他们。
明白，主要是针对于雨刮系统的这个智能化，对吧？
对，还有包括一些未来有一些，就是之后可能会有一些那个传感器，可能未来以后用的也比较多。那比如说有一些传感器也需要一些清洗呀、啊，一些这些相匹配的一些这些零件部件的这些提升，还有一些应用。然后可能未来会比现在应用的更多一些。
明白，这个的话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能看到，其实还是很多车是这种比较偏手动的这种雨刮嘛。就是像咱们这个东西啊，如果说以后形成这种产品啊，或者是这种相关的这种智能化解决方案出货的话，我们这个就是主要是针对大概多少元的一个这个车型去布局啊。
我们觉得应该也很快的吧，因为你现在都是这个汽车自己自动驾驶了，它我们觉得这些布局应该很快，而且现在这些传感器啊什么越来越多了，需要清洗的一些需要这些智慧模块的地方也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会是一个不断的一个增加的过程。
明白，那就是这块的话，我们做出来之后，在整个雨刮系统里面，我们这个单车，就是单车的一个供货价值，我们大概会从多少上升到多少？
你是说包括他们的那个东西吗？就包括雨点的这个东西？
对对对，啊，对的对的。
那他们一般供货可能？就是单一个电机可能就要几十块钱，智慧模块就要几十块钱吧。然后具体因为我们也是两个不同的企业嘛，然后供的车型也不一样，所以你说合并起来，而且我们对它的那个持股只有11%，这个合起来可能不好这么说，我是这么觉得。
明白。对，那我们现在目前一个11%的这种持股比例，我们后面有进一步的想法去把他们变成我们的这种控股公司吗？
目前还没有吧。
他是最近的资料。
目前还没有。
嗯，
就目前我们是差不多持有10%的股份，然后也是观察它一个后续的一个经营情况和我们协同情况嘛，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因为这个你说也要看后面的一个机会的，也不是说你想并就并，或者是不并就不并的，就看后面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情况，跟我们协同以后业务发展的一个情况，然后再看一下也是不是一个好的机会。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这家企业，因为毕竟我们总经理也是任董事的嘛，也会持续的关注这家企业的一个发展，这个行业细分领域的发展。
明白明白，所以目前我们针对于他们还是属于一个就是更多偏向这种财务性投资，可以这么理解。
目前是的，
应该
目前是这个状态。
嗯嗯嗯，了解了解，哎。对，然后对，还有就是一些投资者比较感兴趣的一个点，我们那个后台私信也有很多人在问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确实看到我们整体上半年的一个利润增速是比收入增速是要低嘛，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看我们整体毛利率承压，主要是我们这个产品结构的一个问题，还是说这个整体原材料价格，还是说单纯是我们这个整体下游这个就是竞争环境的一个恶化？
那这个毛利率的变化，就是说应该你说的因素都有影响的。我们这个营业收入的增速是20%左右嘛，然后利润的增速可能没有超过6%，然后主要的原因呢，可能就是这个毛利率的影响。那毛利影响呢，因为从那个价格，就是我们产品售价和那个就是说成本两个方面因素去分析啊。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价格，我们价格的话刚刚前面也说了，就是我们整个国内的汽车行业，也不是国内，就全球的汽车行业，它其实是一个竞争状态，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状态，而且比之前的话可能更加的一个就是说激烈的一个状态。然后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就主机厂可能像台湾像一级供应商，就是可能有一些价格的压价，然后我们传导到二级供应商，然后就是说除了这个降价之后，然后另外我们在签订这个产品的时候，本来就是说有一个年降的影响，那年降的影响本来我们是通过就是说就是说我们每年会新增加很多产品，基本上可以抵消掉这些影响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竞争的压力确实是比较大，从售价的方面来讲啊，我们确实可能受到这个上游传导的这个价格的这个压力啊比较大，确实有一部分降价，然后降价这部分降价呢就使得我们毛利率下降了一些。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因为受到那个就是今年就整个这个政治环境的影响比较大嘛，就是二月份三月份就是说整个石油产业链的一个这个影响比较大，就霍尔木兹。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海峡它这个影响这个全球的油价嘛，油价的话其实也是传导到了我们就是终端的个塑料原材料的影响，其实也是有一点影响的。当然我们也通过一些努力啊，就是通过一些提前的一些比如说购买库存，原材料库存锁定价格，然后一些方式啊，就减缓了一些影响。那我们相信这些都是暂时性的嘛，不会说一直就增加，但是在上半年啊确实受到了一些影响，那我们成本方面呢也就是说增加了，然后导致我们综合毛利率呢确实有下降。啊，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就是说我们木头项目不是转固了嘛，那我们的产能呢它是一个释放的过程，它没这么快，那但是折旧的话我们肯定是要马上就折的，每个月的话可能就是几十万的折旧，然后全年的话可能也有百来万的成本，就这样相对于去年来说的话就是纯增加的，然后这一块呢影响毛利的话可能也有大概 0.5 个点啊，这块是纯增加的，这一块有 0.5 点。那综合从就售价和成本两个方面综合影响啊，就毛利率呢就是综合是那个下降了差不多两个点左右吧，两点多一点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明白，贝总，对对，这块讲的也很清楚。像我们跟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降也都是这个新能源车客户这边，我们就是跟他们的这个一级供应商就是在这个定价还有调价这块来看的话，我们这个现在每年承受的年降大概会有几个点吧。
这我们年降它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不同型号的产品呢和不同客户呢它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那我只能说是一个幅度，那不能说所有的客户都是可能3%，那不是这样子的。那可能所有的客户里面从型号不同客户来分，它可能有3%到5%，可能之间，它有的是一，有的是二，有的是三，这样的一个幅度。那差不多呢，平均下来的话，可能更就是按照正态分布的角度来说，可能绝大部分可能是在2%、3%之间的一个区间嘛。就跟我们毛利率啊还是相契合的，就是我们年降的影响其实是蛮大一部分体现到我们这个毛利率上面。当然就是这个受到很多综合毛利率受到很多综合因素的影响啊，包括我们的成本啊，然后有一些额外的一些降价啦，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个转固啊什么综合影响，那有正有负嘛，就综合导致我们综合毛利率可能有一部分下降。那针对毛利率下降的这个方面啊，我们可能管理层呢也是说在跟客户一些就是沟通和争取嘛，就涉及到相互的理解嘛。然后降价是有降价的，但是我们也希望通过就是说对于客户一些支持，然后我们获取一些更多的产品。然后从新产品的角度来说，我们新产品的毛利率上来的话，它是比这个就是几年的产品的话毛利率是要高的。然后我们是通过这种就是说不断的这个新产品的一个迭代，新产品的一个获得，然后开模具的一个增加， 然后来抵消一部分我们这个这个年降和成本的影响，然后就是说抵消我们毛利率下降的一些影响。
明白明白。对，因为我其实觉得就是像咱们公司啊，就是确实也是现在比这个很多的一些国内其他这种传统的这种汽车店的这种就是住宿店这种厂商毛利率是要高嘛。对，所以就是核心还是想看一下我们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个毛利率的一个走势，我们得怎么去判断。
对，就是说您刚刚说到，就是相对于说同行业来说，其实我们毛利不算高的，真不算高的，因为我们自己也在比较，有些像一些公司的毛利率可能比我们高的还有很多。然后我觉得我们的公司的毛利率啊，就是其实很大一块就是说体现到我们公司的一个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方面。就是说我们公司的管理啊，就是公司的这个人员的一个状态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就是说效率非常高的一个状态。然后它就是说很多管理成本从中间节约掉了，然后我们这个毛利就是说体现出来了，然后这样使得我们毛利处于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然后对于未来我们毛利能否持续的一个状态啊，其实就是考验到我们管理人员或我们销售和我们总经理董事长这个方向啊，就是他对于客户一个服务的一个状况，也是我们全公司全员的一个这个目标，就把客户服务好，不要让他们的一个生产受到我们的一个产品的影响，然后我们把产品的质量做好，不要让我们的产品质量影响到他们的一个生产。然后把这些都做好了之后呢，我相信肯定有很多的一个这个产品呢、啊、新产品会就是流到我们公司来。那流到我们公司来之后呢，我们相信我们这个毛利能够我觉得至少是维持下去吧。当然说如果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产品过来之后，我相信我们毛利率可能还会上涨。
明白。我们下半年的话，这个就是从这个接的订单角度看，我们下半年这个整体毛利率会跟上半年差不多吗？
我们今年啊，今年可能受到我刚刚说的这个几个影响啊，就可能今年这个影响确实比较大，因为这个成本啊，就是原材料成本这一块啊，其实在之前可能就上半年只体现出来一部分啊，其实到下半年可能七八月份，其实我们价格还是有点影响的，成本还是在上涨的。然后呢，就是说结合我们这个订单的一个增加，我觉得可能会就是说跟目前可能差不多吧，可能到全年可能毛利率还是会受到一点影响，就是可能会有点负的影响啊。
明白明白。就是森林说，如果说我们后续的话，一些新品数量也在变多嘛，就是我们这个现在毛利率因为受到的这种就是整体的一个就各个方面压力也比较大嘛，就是我们后续像这个27年28年我们怎么去看就是整体毛利率能够去再就是再次去扭转上升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时间节点。
这个就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跟这个汽车的这个包括未来几年的一些走势也是相关的。就比如说汽车整体行业比较景气，新车型卖的比较好，然后未来的话就是整体的一个行业景气度上来的话，那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可能我们的毛利率也会有所上升，那比如说之后还是不景气，那新产品的量又很少，可能也会持续影响我们公司的毛利率。
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的客户都很多基本上都是Taiwan的那个就是一级供应商嘛，然后他们啊就像法雷奥这样子的，他们其实是在全球的份额啊就是是一个呈一个上升的状态的。只要我相信啊，我对于我们的客户还比较有信心的啊，比如说一个法雷奥的客户，他们的一个这个市场占有率和包括新势力这些产品的市场渗透率啊，都在增加的话啊，包括恩坦华、恩景啊，或者东阳机电、贵阳万家，就是他们几个都是就是行业内就是比较大的一些稳定的一些客户。我们是比较相信我们的客户啊，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增长，包括新势力那个新能源的一个渗透率增加。然后我们这个就是说同步的话，我们跟他们配套嘛，我们的那个毛利率呢可能也会就是有一定的就是说随着客户的增长，我们相应的一个增长。就是这个要跟我们郭总说的一样，就是我们整个还有我们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就是我们新能源可能以后就迭代的可能更快了。 对不对？迭代更快了，但那也要考验我们的客户的一个渗透率，也考验我们的一个渗透率。然后我们这个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呢，就是说才能决定我们未来27年、28年它的毛利率的一个变化。当然我们目前可能是只能说有信心，但是我们可能没办法量化。
卖明白。对。还有一块就是我们这个就是目前我们公司这个产能利用率的一个情况，因为看到我们木头项目二月份也投产了，就后续这块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这个节奏，我们大概得怎么去看。
就我们木头项目现在已经转雇，已经场地基本上全部都弄好了。然后我们公司内部啊，为了提高一些效率，我们也做一些整合，这个设备啊什么这种布局啊什么全部做了一些整合。
然后我们也在改造一些包括我们前几年呢，我们也在改造一些新的车间，然后等等，然后就是现在因为有空场地了嘛，我们在不断的升级改造，然后争取有更就是为公司未来的发展，然后还有产品的质量啊，还有智能的这一些提供更多的空间，
就做一些更多的一些配套。然后因为以前场地非常的紧凑嘛，然后这块场地出来之后呢，我们内部做一些统筹布局，然后做一些智能化的改造。然后像这些方面我们也在做，比如说整个绍兴市的一个这个一些荣誉啊的申请，然后智能化方面的一些这个申请项目认定啊什么这种我们都在做。然后通过这一些呢，就是说智能化的一些提高，也是提高效率嘛，提高效率就是节省成本，对吧？然后对于未来的毛利率啊也会有一定的影响。然后我们整个状态还是比较积极的吧，管理层效率还是比较高吧。
明白明白。对。这个的话我们就是一些对，这个的话我们因为也是在二月份投产了嘛，因为我看我们这个管理费用好像就是比去年的这个半年度好像也没有去高特别多嘛，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就是全年预计的一个这个折旧费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因为我们木头项目它是属于一个大部分属于一个车间的，去综合楼办公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一部分成本是体现在这个不是体现在管理费用的，是体现在这个成本里面的，所以是影响了毛利率。就像我刚刚解释，就是这块100多万的增加可能是体现到了一个0.5-0.6这样一个毛利率的区间，我们2亿的收入嘛，差不多就0.5这个0.5个点的毛利率嘛。
啊，明白。对，然后就是那我们从这个客户角度来看呢，因为我们一直是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反料里面这个供货收入体量也是比较大嘛，我们这个因为我们上一次披露前五大客户还是23年嘛，就是第一大是反料，第二大恩泰华嘛，然后第三大是这个就是贵阳万江，我们现在的话这个前五大客户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动嘛。
基本变化不大的，就是基本还是这些，因为主要的一级供应商差不多跟我们合作的时间比较久，基本上还是这些，变化不大。
有一些就是说，就是整个我们刚刚说的也是得益于客户的一个发展。那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当时披露这个收入是口径是按照集团口径的。那其实是说我这个法莱奥披露是个法莱奥，但是法莱奥的话，它其实包括很多地方。你像有些像我们德国、法国。然后这些地方新的地方啊，就是量是增加了很多的。那以前重点是墨西哥和波兰嘛，但它的量也是增加的，但其实是没有那些其他的像法国、德国这些国家增加的多。这些国家可能会增加的多一点。
所以总体我们的客户还是比较稳定的。
对，客户还是稳定的。
明白明白。像咱们后续的话，有这种就是直接去就是跟主机厂去接下业务合作的这种考虑吗？
这个可能需要慢慢的过渡吧，可能我们先做一些简单的装配，然后再做一，然后再慢慢的来吧。然后你说一下子去和主机厂沟通的话，那可能需要更多的设计，还有一些研发，还有各方面的能力，可能我们也是
对，
比较欠缺的。而且它这个一级供应商，你像如果我们要跟主机厂联系，我们就要和我们的客户在竞争，所以更好的合作方式就是说客户能不能有一些东西让我们先委托他们能不能委托我们多组装啊，带他们组装一些，这样是一个比较循序渐进的过程。
明白明白。对，然后就是对这个是这块，然后还有像我们这个雨刮电机，因为我们国内的市占率一直也是占的比较高嘛，就是想问一下现在我们大致的一个就是雨刮电机齿轮的这个国内市占率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我们进一步再往上提升的一个空间也好，还是我们主要这个瓶颈，从我们公司这个角度去怎么分析啊？
我们可能直接啊，就没有目前啊，我们可能没有细分到这样的这个角度去直接去分析说这一块的齿轮是多少啊。但是这个我们可能也是跟着就是说客户这边吧，就跟着客户的这个业务来，比如说客户这边，比如说这个法莱奥的它的这个电机的这一块他们多了，然后配套的我们可能也相应的会多起来。但是这个具体的呢，就是说也是依靠我们的一个公司的一个研发和项目的一个拓展，就是跟客户这边，其实还是以客户为中心的，我们还是就是把客户服务好嘛。
明白，对，因为我们对，就是刚才魏总也是有提到过，我们这个很多新品也在做，包括是有一些是跟这个法莱奥定点去，他们要求我们去进行研发这些新品，我们这个怎么看这个比例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自己主动研发的新品跟我们客户对我们提出这种需求，这种被动研发的新品的这种就是一个大致的一个比例大概能有多少？
这个怎么说呢，因为这个研发的话就可能我觉得对半吧，就我自己这个具体我们还去了解一下啊，就是我觉得可能是研发的过程中啊是一个交互的过程，就是说他们把需求给我们，然后我们来做这个项目的一个就是说一些方面的研发，比如说包括精度强度和齿轮的一个这个齿数，然后一些方面的一个具体的研发，然后但是这个配套就主要还是客户比较多，然后具体详细的话我们可能还要跟那个就是说研发的这个去了解一下。
明白，对，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不然那个顾总或者魏总能不能再帮我们简单再收个尾，就是我们整体下半年的一些看点，还有就是刚才可能我们没有交流到的一些公司的一些无论从这个研发角度也好，还是从这个渠道开拓角度，渠道开拓角度也好，就这块能不能看再帮我们再稍微做一下总结。
好的，就是我们公司还是整体以汽车行业为主，然后不断的这个深耕汽车行业，然后对整体的公司的包括管理还有生产布局在不断的提升，然后也是想走在整个行业包括我们细分领域的前列，然后我们整体公司都是一个比较积极向上，然后包括一些其他领域像机器人军工还有之类的，我们公司也都是在积极的拓展，那也希望后续有一些更好的消息能及时的给到这个包括通知到各位的投资者股东等等。总体来说我们对公司的整体对公司的未来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好啊，对，今天也很感谢郭总和魏总对我们整体的一些业务进展的跟踪，也是我们这个交流的比较详细了。然后后续如果有投资者对金融科技感兴趣，也欢迎通过我们这边联系到公司来取得一些进一步的沟通。啊，那不然就是我们今天会议先到这里啊，两位领导。
好的，
谢谢
万总。
好，谢谢。
哎，好，辛苦郭总，辛苦魏总啊。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